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个人经历谈素江严肃性，作者安徽大法弟子笃定。今年五月以来，大陆大法弟子放下生死，实名起诉江泽民，掀起肃江汹涌大潮，震撼神州大地。这是师父的正法弘誓已到世间，更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是众生明真相得救的天赐机缘。每个真修弟子都应该圆融好这件大事，交上一份合格的肃江答卷。肃江是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一件事，不是大帮轰。过程中只有放下一切人心，以纯净慈悲的心态做好每个细节，才能不受干扰完成肃江答卷。我在六月初看到明慧网刊登大法弟子实名肃江文章，非常震惊，认为那只是遭受邪恶直接迫害的同修应该起诉的，自己只要正念加持就行了。后来明慧网不断发表同修的交流文章，肃江是师父肯定的，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起诉他，心性才提高上来。于六月上旬通过快递公司邮寄了一份肃江状，当时由于存在怕心，家庭住址没写详细，后来通过网上查询得知邮件滞留，高检没有签收。我又重新打印诉状，按上手印，这回填上了真实住址，通过邮政挂号信寄出。隔两天到邮政局找工作人员上网查询，告知邮件妥投，高检签收。七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辖区派出所片警打来电话，通知我到派出所去，有事要核实。我说在上班，有什么事电话中说吧。片警说电话中讲不清，执意到派出所面谈，否则就要来公司将我直接带走等。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心中有点不稳，静下心来想想，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要去的人心执着。向内找，还是肃江这件事没有严肃对待，过程中存在私心杂念，心性有漏，被旧势力干扰了。但修炼中出现任何坏事都是好事，正好给他们讲真相。肃江真正的目的不就是讲真相救人吗？大法弟子与公检法司人员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这样一想，心中正念强大起来。当天下午五点多，我边发正念边走进派出所。以下是双方谈话的摘要。片警在电脑前边敲键盘边问，你叫某某某，工作单位是，家庭住址是，你最近向最高检寄了什么材料吗？答，向最高检邮寄了起诉江泽民控告书，都是实名制，目前国内有超过10万人向最高法最高检起诉了江泽民。问，为什么要起诉他呢？起诉内容是什么？答，江泽民卖国，双重汉奸，腐败治国，特别是99年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造成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致死、致残、家庭破裂，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人人都应该起诉他，早点审判他，还大法清白。警察说，练法轮功国家是不允许的。我回答，你错了，你们都被中共欺骗了，国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讲法轮功是什么教。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通知》，公布14种邪教组织，根本没有法轮功三个字。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江泽民集团一手栽赃陷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共仍在迫害。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超过2亿多的中国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问，这些数字哪来的？答，网上都有，通过破网软件可以看到，有法轮功真相、六四真相等，都是公开的。你也是党员吧？警察说，我不是党员，别跟我讲这个，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说，是团员也要退出来才能保平安，各种预言和宗教都讲到了。警察说，别讲了， 我告诉你，不要直接向最高法、最高检邮寄东西，反映问题可以到地方信访局、地方法院起诉，也不要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它是指通过网络诉将。我说，起诉将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县政府也讲以县治国。2014年12月4日是第一个宪法日，第35条、第36条有明确规定，宪法也没规定不能向最高检、最高法起诉将，至于向地方起诉，他们也不敢受理。片警低头打字，并打印出来说，你在这里签个字。我说我不签。我们双方僵持了一会儿，片警说，那按个手印吧。我说不按手印。片警声调高起来，不签名不按手印，那你别想回去。我也声调高起来，义正辞严，你打电话叫我过来，我来是尊重你，你下午在电话中说，如果不来就要到公司强行将我带走。我来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我堂堂正正起诉江泽民了，关你什么事？我犯了什么罪？询问我半天，又签名又按手印的。咱们地区上百位大法弟子起诉江，是有极个别的警察和国保人员打电话或上门询问的，人家都是随便问问而已，走走形式，人家心中都明白着呢，像你这样的还真少。周永康的下场你知道吧，曾经正法王，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连祖坟都被人挖开，都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下一个报应的就是江泽民，等到江被审判时，你就是他的帮凶。旁边的一个警察说，江快要死了。那个片警有点不自在了，说，我怎么成了帮凶？我说，你干扰诉江就是帮凶。片警的态度缓和起来，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不签就不签吧，你可以回去了。随后他打开防盗门，主动把我送到门口。我转身诚心地说，千万别再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不为自己也为老婆孩子考虑。片警笑了笑说，知道了。往回走的路上，我的脚步显得格外的轻松，我感觉胸口一下子变得舒坦起来，是慈悲的师父拿掉了我身上的败坏物质。我心头一热，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真心为片警做出明智的选择感到由衷的高兴。回想这个过程，觉得心性不够宽大，还有很强的争斗心，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敌人，这都是要去的人心。回来后第二天晚上，梦境中来到一个景区，一抬头看见师父威严地端坐在上方。第一次见到师父，我既激动又兴奋，拿出手机想给师父拍照，摆弄手机半天，屏幕中只看到自己，这怎么回事呢？一检查发现手机镜头弄反了，赶紧把镜头对着师父，屏幕中却看不清师父。正着急时，晨练的闹钟响了，赶紧起床练功，心中暗自高兴，这次过关合格，师父鼓励呢。练功时感觉身体被很强的能量场包容着。晚上又想起了早上的梦，向内照是自我，猛然醒悟，师父严肃指出，我的修炼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是执着自我。从第一次诉江状没填真实住址，怕邪恶找上门迫害，藏有私心，到派出所讲真相，并没有真正发自内心想去救警察，而是为使自己正念足些，不被邪恶迫害，还是私。平时讲真相怕吃苦，没有慈悲心，救人效果差，长期学法不入心，犯困等，修炼状态一直没有突破。师父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自己与师父的要求相差多远呢，还沾沾自喜，真是汗颜。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悟道就要做到，发正念清除自己后天形成的一切自我，一切假我，彻底曝光，去掉它。旧宇宙的本性是唯私的，大法弟子是来同化大法的，只有真正放弃自我，不计个人得失，心系众生，才能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另外，作者补充，一，公安法院如要传唤一个公民，必须出示合法手续，如公安机关在正常情况下不使用书面传唤证，可不予理睬，当场拒绝。二，如果他们不具备法律手续而强行将人绑架，则可以用滥用职权的罪名起诉他们。三， 如果他们出示有关手续，则可以当场讲清真相，拒绝配合他们，或事后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诉或诉讼。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思维中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庭中莲。从五月份开始向中国大陆司法系统诉讼江轨的大幕已拉开，大陆是政法的主场，状告江轨在国内也掀起了维护政法、维护信仰权利、维护人间正义的政协大战。全国各省份有12万多人参与诉讼，大陆的大法修炼者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当然其中各自的心态反应也不尽相同。这使我想起了当年进京护法的那一次，就像我们告诉未来中乌云盖顶时，各种心态表现都有，个人修炼状态也的确会表现出面临选择时人心与神念的较量，舍不下的人心就是阻挡不能踏上神的路的障碍。本文主要是想通过这次溯江的大局看到的一些思维中的表现说一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压力在思维中的反应，修炼心性在寻找正路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成熟着。最大的体会就是要在思维中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在明慧报道五月份开始有第一份诉状控告江轨时，大陆同修就陆陆续续的加入了溯江的大潮。我是在五月份开始写诉讼状的，但是由于不是正规的诉状格式，结果就一直放在那儿，到六月份有同修打印出统一的诉状格式才一起邮寄出去，也表现出了等靠依赖的状况。很多同修和我初期决定写诉状的心态一样，这一路过来会有怕心情的干扰，会表现出怕这怕那，放不下亲情等等，阻挡着前进的脚步。当我抓到这些思维反应后，我知道他们会在路上出现动摇我的意志，那么如果我不义无反顾不决裂，就会随时被人性拖住。所以我对自己说，怕啥，写记，解体邪恶。旧势力对正法的干扰表现很多是针对同修的执着在思维中做手脚，所以在思维中明辨，彻底结束旧势力的参与很关键，这样才能以很纯净的心态注视正法。身边的同修状态各异，有的同修当被问到写不写诉状时回答，这个与我没关系，我没被迫害过，还没有认识到迫害的实质，后来经过交流认识到了，也写了控告诉状。有的同修直接说，不行啊，我害怕，我就不写了，自己就放弃了。还有的同修自己写了，不让家人同修写，说如果我被抓了就抓了吧，已经这么大年龄了，但是儿子儿媳也是同修，他们还年轻，就别写了。先承认了写诉状就要被迫害，还想安排子女的命运，殊不知落下这一步将来是无法弥补的。其实都是执着在说话，而不是正念在说。我们没有及时抓到他，修掉他，处于人的状态接受他时，他就会领着修炼人脱离或偏离神的路。七月末有消息说，高检把诉讼状都返回到当地公安厅，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信息公布给各公安局派出所。黑龙江省首先在协党会议中决定要按着诉状的地址把上告的大法弟子都要绑架。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要用法律规正用词，不符合依法抓捕就是绑架。消息传出后，有很多同修选择了躲出去避避风头，协党说要抓三五天，又说严打100天，这多少天是他定，就像非法判刑的，判多少年没有法律依据。可我们同修也说，把资料点的东西都转移藏起来吧，听说没有东西的只真相资料，拘留15天，有资料的判5到11年，完全都用邪恶的评判依据，而那标准不是神定的，也不是师父定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是邪恶妄图毁众生毁修炼人的伎俩，是我们应该否定清除掉的。 怎么能跟着邪恶定的多少天走呢？避风头能安全吗？邪恶盯的是人心呢，邪恶在另外空间，坐飞机到上海、北京就安全了吗？避到什么时候？政法结束？还是邪党消停了？假象随时都会有，随心而化，可是资料都停了，众生看不到真相，邪恶不被曝光，警察不收到真相，如何觉醒？为了近距离发正念，有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派出所，在那里感受到警察和善的那一面，出来时真的想落泪，第一次感觉到警察善的那面真好，去掉了报复心、仇恨心、慈悲心出来了，真的看到众生善的那一面，不能不救啊，不能舍弃啊。那天开始我天天去派出所发正念，清理邪恶，我想是师父安排我去那里，看到作为众生的警察与别人没什么两样，是我们不纯净的心另眼看待了，所以生不出慈悲心。回来吧同修，我们是守护未来宇宙的神，师父给我们推到这个位置上，我们是有能力应对邪恶的。师父开示我们，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图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见红银三只为这一回。打扫房间还怕灰尘吗？我们能被灰尘吃了吗？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修炼人，在收尾的时刻不能让众生、让下来的神失望，我们是有承诺在先的，从思维中放下各种各样的我，那个我就是旧宇宙的思。师父要的是无私无我的大觉，路虽很窄，可是通往的是殊途，师父就无时无刻的在我们身边，那怎么样做不就有答案了吗？思路清晰了，还会有各种迷惑人的我出现，显示懒惰争斗，但是我义无反顾的要从思维中结束这些我的命运，因为参与正法的觉者是不能留着这些我的存在的，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破除塑浆干扰二则。故事一，两同修约我一道去邮局邮寄起诉江泽民控告状，女当班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两份邮递单叫我们填写，另一位女工作人员提示要请示领导，在她与领导通话时我就听到她说，如果不给邮你自己过来跟他们说。一会儿来了个小领导，我就问他不能邮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回答不能邮就不能邮，不需要说那么多话。我说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你不给邮就违法了，控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控告申诉权，因为宪法第41条规定对国家机关的任何违法人员都有控告申诉的权利，你不给我邮就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你必须说清楚是哪个不让邮，我直接去找他，我到法院去告他违法。他说有文件规定，我就让他把文件给我看，他又搪塞说是地区里领导来的电话，于是我说地区领导叫什么名字，我去地区找他，谁阻碍起诉江泽民谁就是在逆天而行，我就要去叫醒他，不能让他跟着江泽民陪葬。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恶滔天，只有把他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才能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能挽救被谎言蒙蔽和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那位小领导说你对我说这么多是对牛弹琴，我回他我告诉你真相，不与江泽民一起陪葬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是选择善良还是与邪恶为伍，你三思而行吧。他听了就往外走，想走掉，我追了上去，他一有事为由让我别缠他，我说你不给油我今天就跟到底，除非你把地区领导的真实姓名告诉我，我先去给他讲真相，如果他坚持不让我游，我就到法院去告他。江泽民我都敢告，还有哪个人不敢告？他招了一辆车，准备乘车走掉，我也跟上了车。 然后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你去找三楼营业部刘主任。我回到一楼询问女工作人员刘主任的情况，女工作人员直接说，他刚打电话来了，可以邮。办完邮寄手续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刘主任进一步讲真相，一是为了救他，二是防止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到了三楼，我找到刘主任后，他说已经准邮了。我说，我知道，但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我把切莫阻扰起诉江泽民公开信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赞同，说以后不会再干扰寄信了，但违禁出版物不能邮。我说，是江泽民一手操控迫害的，没有任何法律说法轮功是非法，就谈不上法轮功书籍是违禁出版物。刘主任说，这个我不懂，我现在要开会。我说，好，你先去吧，关于你说的违禁品问题，我下次再来找你交流，这是对你生命得救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故事二，国安在明慧网上看了我的诉江状，想迫害我。下面是我正念破除迫害的经过。今天我邻居来电话说店里有客人在等我，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国保大队副队长王某。我背着背包往店里走，被他叫住问包里有什么。我停下说，正好正准备送你看，你就来了，那你就现在看吧。说完我就把包里的材料全拿出来了，切莫阻扰起诉江泽民公开信，给两高的控告状，给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请，这三种材料我全部拿出来给了王某看。我说，来来，我们共同把切莫阻扰起诉江泽民公开信学习学习。王某看见我包里有这么多材料，就掏出电话给国安打电话说，某某法轮功，这包里有很多材料，赶快开车过来，来人。我听了心里很平静地说道，好，都来，都来听真相。王某某对我说，你原来监狱里的事儿已经搞过了，怎么又牵扯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呢？我回答说，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你们是执行他迫害命令的帮凶，你们实际也是受害者，因为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是有报应等着的，我起诉江泽民也是为了让你摆脱他对你的迫害。王某又问，两高给你立案了？我反问道，这个你怎么问我？你打电话问两高呀，上面能接案子，你下面拦什么？他又很熟练地翻开我控告书中描写他参与迫害我的事，问道，你写的这个时间我还没调来呢，你怎么就写我呢？我说，啊，打字失误了，2014打成了2004，但事实没有冤枉你吧。王某又熟练地翻到另一处，指着另一段说，你这瞎写的什么？非法抢劫罪，非法入侵住宅罪，非法搜查罪。我说，我家的床和家具都被你们公安一车装走了，没有任何手续，至今11年都未归还，这不是抢劫是什么？王某又说，我有公安工作证，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我问，法轮功学员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怎么谈得上紧急情况？王某狡辩道，我认为紧急就是紧急。我说，法律就是你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你这是无视法律习惯了。现在我房门是锁着的，你如果现在把它砸开进去，那就是非法入侵罪。你以为法轮功学员都不懂法律吗？过去你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追随江泽民当了帮凶，我们现在只起诉江泽民，给你改过的机会，暂时不起诉你。如果你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么最后我就要将你告上法庭。王某的电话叫来了两个国安人员，一个陈某，一个李某。陈某说，你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情况可以，别到处瞎跑瞎搞。我反问他们，我起诉江泽民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给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这叫不叫正常渠道？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就一颗心要救了他们，堂堂正正义正辞严。王某说，我们把材料带回去看看再说。然后他们就悻悻地走了。就这样，一场邪恶的预谋绑架迫害就这样在我的正念与师尊的加持下破灭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撰写《素江状》的过程中要求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基点和目的都是救人，通过法律形式在救人。法律是讲究事实、讲究证据的，邪党不尊重法律，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是其邪恶本性之必然表现。大法弟子要证一切不正，在撰写《素江状》中要明白我们是在撰写法律文书，要尽量客观严谨，按真要求自己。在《素江状》中，在表述具体迫害时，应该有具体的事实支持，比如说经常被骚扰，不能只是这一句话，要具体写出几个能体现经常被骚扰的事实经过，比如说长期被监控，也要写出可以证明自己在多长时间内被监控的事实经过。被骚扰、被监控造成的更多的是对我们家人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这方面尽量要写出来。在写出具体的迫害事件时，应该尽量说明时间、地点、参与的迫害人员、单位、职务等。比如时间，当然能准确到某年某月某日上午、下午、晚上甚至几点钟，当然最好。不行的话，准确到旬，比如2003年6月中旬，到月，比如2003年6月，到季，比如2006年夏天，到年，比如2006年。再记忆不准确，也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比如2002年到2004年间的一天，参与的人员，比如某某派出所的警察等四五个人，市国保支队的便衣、派出所的警察、社区人员等共11、12人左右等等，尽量回忆，能多准确写多准确。具体迫害事件的表述应该充分尊重事实，要尽量准确地反映当时的事实原貌。前几天我帮助一位老年同修整理《素江状》，这位同修手写了一份很长的《素江状》，将他在这16年间所遭受的大大小小的骚扰和迫害详细的写出来了。之前他交给一个同修整理打印后不是很满意，又找到我当面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我发现因为老同修手写的《素江状》中有些事实表述的不够准确，再加上整理同修理解的误差及行文的需要，整理出的《素江状》中有些地方文字表达和事实不完全一致。在面对面整理时，老年同修说我写，终于把一件一件落实表达清楚了。当时我想，我们素江的目的是讲清真相，每一份素江状都希望能起到救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如果当年参与迫害我们的人看了我们的素江状之后，发现我们表述与事实有出入的话，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不服气？从修炼的角度，在素江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求真，我理解在常人最表面这一层就应该真实客观地反映我们被迫害的经过，真诚认真地做好素江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每件事，还是应该用心做到位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环境宽松更应珍惜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被关押在黑窝中时才认识到自己平时法学的不够，才认识到法的珍贵。我被非法关押了8年，曾经有5年多的时间见不到大法资料，那时才后悔自己平时法学的太少，恨自己没有多些被罚。在见不到大法资料的5年中，我就靠回忆自己平时会背的大法内容，哪怕能回忆起大法书中的一句话，都觉得是珍贵的。我把自己回忆起的大法内容写下来，大约有5万字，每日在心里过一遍，就这样度过了5年。那时，对大法的渴求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心想，只要让我再看一遍全套大法书，哪怕付出生命，我都无怨无悔。当然，这种念头也不全是正念，但当时对大法渴求的心情的确如此。后来，师父见我对大法如此渴求，安排同修传给我电子书， 在黑窝中的后两年多时间，我每天学法近10个小时。回到宽松的环境中了，书也不缺了，反倒不珍惜时间学法了，人心泛滥起来了，懒散甚至麻木。今天少学一点，明天忙于常人的事，后天上网又用大量的时间浏览关于常人社会的内容，没有了在黑窝中那种对法渴求的心情了。在常人中也许是有这样的心态，有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了，这在常人中也是变异观念的体现。有学员问师父，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学员都是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的，才能够变得更精进，才能够对法那么样坚定啊，这不是外在的因素，也不是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的。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对大法的珍惜是源于对大法理性上的认识升华后，那种明法理后的精进，绝不能受常人任何败坏观念的影响。珍惜大法与大法书紧缺和大法弟子所处环境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只有从理性上真正明白大法的内涵才能做到。不管环境和外力因素如何改变，而精进的意志永不减。想想弥勒日巴佛当年得法后，不管在环境恶劣的山洞中，还是在其他地方，修炼的心、精进的心永不变。一个生命今生今世能走入大法，真是太幸运了。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不管外界的任何因素如何改变，我们兼修大法、救度众生的心永不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